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十诫的第七条诫命，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一点，中文圣经仍然只有四个字的一节经文，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四节，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四节，不可奸淫，不可奸淫。在旧约时代，神常常责备百姓的是拜偶像，还有守安息日。到了新约时代，好像教会，有不少人，他们更多的注意这一条诫命啊，把人违反这一条诫命，常常成为在神儿女中间，在教会里面，特别觉得是一个要被责备、要被纠正的罪啊，就是犯奸淫、犯淫乱的罪啊。当然，一方面，保罗也有类似这样的话，他说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淫乱的罪是在身子以内。他讲这些话似乎在强调这个淫乱的罪也是特别的重要的哈。但是在神的眼中是不是这样呢啊？其实新约圣经也许更给我们看见的是，神很普遍的认为违背他的旨意就是罪哈，当然新约圣经多一点把神的旨意放到一些跟我们内心、我们生命的内涵有关系的事上，平安啦、爱啦、喜乐啦，等等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很自然的，因为好像大家都是这样，或者是我们自然的就会遇见这些事等等，而就有这样子的观念。我们可能还是要留心看看，在圣经里面神到底是怎么样的啊。那关于这个不可奸淫，当基督徒在了解它，而且在实行它、应用它的时候，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发展哈。有的就会弄成，也许会被另外一些人认为是错误的一种态度啊。比方，有的人就会觉得性是肮脏、污秽的啊，还有一些人可能。姊妹多一点吧，就是他们觉得结婚以后跟先生有亲密的行为是为了要小孩，如果有了小孩或者不是为了要小孩的时候，他不认为要有跟丈夫有亲密的关系，拒绝跟丈夫有亲密的关系。一直都有像这样，这是另外一个极端啊。所以这个关于性啊，英文说 sex 性或者性欲这一件事情，我今天讲一点话。我今天讲的曾经在好多年前了，也许一二十年前，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团契的辅导希望我给青少年讲一点关于这一方面的事，因为现在台湾的社会很早就已经越来越这样的，就是会有发生性行为、性关系的这样子的事情，已经在年纪上已经一直降到中学的时代、国中的时代，我觉得现在有可能在小学的高年级也已经有像这样的事情。所以可能差不多二十年前吧，我们青少年团契的辅导要我讲一点这个， 我忘了是他们给我的题目还是我自己定的题目，就把它叫做婚姻与性，大概是。虽然对青少年来讲离婚姻来很久，我现在讲的有一些话是那个时候给他们讲的，而里面有一些内容我取自杨斐丽写的一本书，叫做《另一世界的传言》啊。那本书的意思是，我们今天活在今生，可是那个新的世界，那个神的世界，也就是有一天我们要去的永恒，却不死的会想办法传出声音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学习一些永恒的事。我忘了他是不是用 whisper 这个字，就是耳语那个字哈，另一个世界的耳语，另一个世界的传言哈。它里面有一章或者两章提到跟这个相关的事情，我现在讲的有一部分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哪几句话是从那里出来的，可是我就是告诉你有一些我引用了它里面的话。我想我们知道有的人会称人的性欲叫做兽欲啊，有的时候这样讲有一个负面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像野兽一样没有控制的，这样就称它叫兽欲。可是这样的说法也被另外一些人因此把它延伸到觉得我们很自然的就是有性欲，而我们任凭我们性欲的发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正常的，是健全的。所以他们觉得那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性欲就像兽欲一样，就是这样哈。可是其实，当人讲到对于一个好像很放纵情欲的人，说他们的性欲是兽欲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比喻其实是特别的不正确，因为动物跟人在性欲方面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啊？那样的说法似乎把动物的性欲说得比较下等，所以人如果乱搞就说它是像兽欲一样。可是其实你知道动物的性欲是很有节制的，你知道不知道？动物一般都有所谓的发情期啊，而且不是像人类，人类的发情期是从十几岁就有，所以叫青少年，然后之后就一直都有。可是动物不是，动物在它的一生里面，会有好几次的发情期。那意思就是说，一个发情期过了以后会停下来的。也就是说在发情期之外的时间他们几乎都不会交配的，多半的情形。可是人不一样，人进入青春期以后就都随时可以进行性行为，而且有不少人到年纪很大还是可以有性行为。你记得亚伯拉罕到了140岁150岁都还在生小孩的，他只活到175岁。他的妻子莎拉是在127岁的时候去世的啊，因为他90岁生以撒37岁的时候莎拉去世，那个时候亚伯兰137岁，之后他又娶了基土拉，所以他在140岁以上可能还继续生小孩的。你知道上帝造动物跟人很大的区别之一，这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区别。其实他在造动物的很多方面都有像这样的一个区分，就是动物的很多行为，包括发情期一样，都是在上帝的制约里面的。我们用这个字眼，制约，制度的制，约定的约，制约哈，意思就是说神就定规了他们是这样的动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的宠物有一些表现，我们用人的想法想他大概是怎么想的，其实不见得，他有可能就是这样，对不对啊？人 觉得有脏的东西可能会想办法把它除去，可是猫，你们知道我有一只猫，它刚来的时候如果它只有一次了便在沙盆之外，可是它便了以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刨土，它下面根本没有土，你知道吗？人类就不会做这种动作，对不对？那这是一种制约啊，就是上帝就让他们很自然就是这样啊。而有一些动物的制约的举动还蛮神奇的啊，有一些啊，我们都人类到现在很多还是不知道他们怎么会那样做的啊，而且会怎么会知道要这样。比如我看过，他们说加拿大棕熊，到了冬天下大雪，他们要去冬眠嘛，但他们不随便去冬眠的。嗯，你知道我们进入冬天常常会这样，下一阵大雪，台湾没有下雪了，可是也一样寒流来，可是他不一定会进入冬天，之后也有可能就回暖，对吧？哎，过一阵子又再冷起来，你不知道哪一次冷起来会就进入冬天。我讲这个台湾人，如果你没有去过比较纬度高的地方，你可能不是完全了解，不过现在很多资讯你看一些故事大概也能了解。加拿大他们在一个野生动物园里面研究这些棕熊，每一只棕熊都有一个东西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可以测量他们的举动。他们就发现棕熊啊，不会因为下一个大雪就跑去冬眠啊，他们去冬眠一定是接下去就真的入冬了，免得你想想看他们跑去冬眠然后气温就回温，就只好又再醒过来，那就麻烦了，他可能没有办法再去冬眠了。可是他也不能在不是那样的时候去冬眠，因为他去冬眠要让雪来掩盖他们的足迹，他们都有这种特性哈。他们就发现有一年气候有点特别，就是已经看起来应该要入冬了，就下了一阵大雪。他说园里的所有的棕熊都非常的躁动，但是没有一直去冬眠，一直都没有。果然过了几天又有点回温啊，之后再下一阵大雪的时候，那些所有整个动物园的野生动物园的棕熊都跑去冬眠去了，而真的就入冬了。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个？我们人类研究的这一大堆东西，气象局什么东西，我们就是没有办法预测像这样的事，对吧？他们就知道啊。在性行为一方面也是这样，可是神安排人不是这样，这不是神把人安排的比动物好像比较糟糕一点，比较不规矩，比较低等一点，刚好相反，正因为神造人是更高等的，是按他的形象造的，所以神安排人类的性爱是一种不是只是肉体的行为欲望而已，而是一种人跟人的相会，不仅是生理行为，而且是一种爱在里面啊，但是也因为他不是神的制约，所以他就要用到他的意志啊，也就是说他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是他可以选择而且应该去选择的啊。动物不是，动物就是一到发情期他就很自然就是这个样子啊，可是人是可以选择的，想一想这个哈，你有没有把怎么样是比较高等，怎么样是比较好的定义错了啊？还是你会觉得上帝为什么不我们造成跟动物一样，我们就省去这些麻烦？上帝就偏不要，因为他想要造我们人跟他一样，是由我们有自主的意识。是一个自由人，我们在生命当中做王，我们可以自己管控这些事，而不是在神的制约里面做事啊。 我们应该对性有像这样的认识啊。有些基督徒他们这样子啊诠释关于性欲，他说性欲其实隐含了人对神的渴慕。英国有一位幽默作家，有名的幽默作家 Chesterton， 他这样讲。对，以前我们偶尔的在前一阵子在哪一个聚会里面我们讲过他这一句话。他说每一个敲妓女户大门的男人其实都是在寻找神。他意思不是说去做这些事是像来教会一样那么属灵，不是啦，他意思就是说他自己不知道，他其实他内在是在寻找神啊。而这个说法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应该可以找到很能够让我们思想的事情，就是撒玛利亚妇人啊，主耶稣就是这样看他，对不对？他的婚姻那样的混乱，可是主耶稣直指他生命当中的核心。主没有只是在那边说你违反第七条诫命，主没有，主跟他说的话是满足他的渴慕啊，让他把他的心引到说你的不满足不是要在这里寻找，是要在神里面寻找，借着敬拜，借着亲近神，你在那边会找到满足，会有活水的泉源。所以就着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故事， Chesterton 说的是对的，每一个敲妓女户大门的人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其实是在寻找神啊。那因为性在人的中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啊，很多的事情都在这里，人很多的快乐，还有很多的罪行恶行，很多都跟这个有关系啊。所以那些精神医学也会很看重这些事。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我们都知道他的这一方面啊，他认为我们的性欲哦是跟一件事有关系，就是我们因为出生以后是跟父母有很亲密的连结的，那性欲就是一种因为逐渐长大好像跟父母逐渐没有那么亲密的连结的时候所带来的一种空虚啊，就往这个方向发展啊。他们就应用了性这个字，中文比较没有这个意思，英文用 sex 就是 sex 这个字，他们说 sex 这个字是源自拉丁文，而拉丁文原来的那个字有切断的意思啊，所以像弗洛伊德就认为那是一种好像我们被切断了跟神的关系，我们就有一种渴望要回到跟父母的连结啊，所以他就很容易把性欲这些都引到这一方面去，包括恋父情节、恋母情节等等，像这些。但是不是每一个心理分析的专家同意他这样的看法？比方跟他齐名的荣格 （Jung）。他就不这样认为哈。弗洛伊德是奥地利人，对不对？ Junk 好像是瑞士人，是不是？不过他们都讲德语的了哈。我刚刚讲的不晓得有没有讲颠倒。而荣格就直接诠释说，性就是一种好像想与异性连结的渴望哈，就更直接的这样诠释。但是也有基督徒就借着这个把它诠释成像 Chesterton 说的一样，他们觉得其实是一个我们离开了神之后想回到与神连结的渴望里面啊。你们觉得无聊，为什么把性爱要这样分析？可是你会这样思考可能有帮助，而不是就是随着感觉行事啊。神设计的性爱一直都是男女双方在婚姻当中，在光明中喜悦的，两人都同意的， 以至于能够在身体跟性灵方面都能够结合，有契合，在里面有爱，那才是真实的神喜欢，我们有的性爱啊。所以圣经说，夫妻要成为一体，就是像这样啊。保罗不只讲到成为一体，也成为一灵，对吧？啊，你知道这个夫妻的这个在身体上的结合，是双方面的。我们过去的时代比较容易，如果人不是在婚姻里面，却有了性行为，就会提到那个女孩说她失身了，对不对？却不太会讲那个男孩失身。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世代，越来越男女都很公平，所以很平等，所以两边都会讲。但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并没有原来更伟大的含义，而只是把它当然化，觉得那是正常的事情。可是其实我们应该明白，神想要我们的是两方面都要委身，而不是只是女孩子失身而已，并不是啊。他们说，可能是在另一个世界的传闻里面提到的。他说，英国教 Church of England 就是安利甘教会，英国国教了哈，也就是我们讲的圣公会，在他们古老的婚姻仪式上面，新郎要像新娘这样宣告，就像在立婚约的时候，新郎要向新娘宣告说：“以我的身体敬献于你。”不是新娘子跟新郎讲哦，新娘子也这样跟新郎讲，我讲是对的。可是那里讲的是新郎官男生跟女生这样讲哈、啊，结婚的时候男人也应该有这样态度哈、啊，而不是他现在拥有了他的妻子的身体，他应该明白他的妻子也拥有他的身体。所以他们说，性其实是上帝的礼物，用来表达一种彼此的尊敬，甚至是一种对上帝所安排的男跟女结合的这个关系的一种礼赞啊。那今天这个社会一直想要对抗的一件事，而且他们常常把箭头指向教会，好像要来要大家挣脱教会或者宗教带给他们的束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关于婚前的性行为啊。今天的社会努力的在传达这种讯息，说婚前不要有性行为是这些宗教的古老的制约，而不是人本来有的应该有的样式。我们既然生而有这个性欲，我们就可以尽情的在里面找到快乐就好了，他们这样认为啊。所以他们会觉得等到结婚才能有亲密关系，那个是一个老掉牙的老古董认为的事情啊。那另外有一些人，他们可能还没有完全脱离这种观念，可是他们至少会抱怨说，在等到结婚才能够有亲密关系，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对啊，因为现在早已男女的交往都不是像以前一样，什么结婚那一天晚上才会知道他太太长什么样子，已经不是那样的一个时代。那你有可能两个人约会交往了好几年，你有很多机会彼此接触，甚至有身体上的接触，要能够使自己在婚前没有亲密关系，他们觉得太辛苦了。马丁路德对这件事情这样回应，虽然马丁路德是500年前的人， 可是我觉得他回应的是按着圣经的道，应该是到今天还是适用的。他说没有错，我们婚前要维持不要有亲密关系是很辛苦，可是那就像基督徒在生命很多地方都一样，我们都要面对一些必须忍耐的困难一样。欲念是一个沉重的担子，马丁路德说的，可是一旦借着祷告克服了，就会使我们的信心增长，灵命会往前行。所以这是对的。你知道我们在永恒里面啊，我们有属灵的身体，对不对？那个属灵的身体，人人好像人人像肉身一样，因为可以吃东西，可以摸得着。主耶稣复活也有给我们看的嘛，但是应该还是跟我们今天这个肉身不一样。何况主耶稣还说，在永恒里面，他说人不娶也不嫁。这个就会让人觉得，是不是在天堂我们不再分性别？这个我不知道啊。可是至少我会猜想，天堂可能不会再有肉体的情欲这一件事，有可能不会啊。我们进去的那个身体的样式，可能不再会有像这种，我们在今生称它叫私欲，辖制我们啊，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到那个时候还会犯像这样的罪啊。如果我讲的是对的，那么为什么会有十条诫命呢？我们对这些神的诫命不是都是这样想的吗？好像说你要这样才能够进天堂，那意思就是说在天堂是那样的样式，在天堂里面的人不会拜偶像，不会随便讲不敬畏神的话，会有安息，会孝敬父母，不会杀人，不会奸淫，不会偷盗。好像天堂应该是这个样子。可是如果在天堂我们本来肉身就已经不再一样，也不是再有像现在这样的性欲、肉体的情欲的话，那么这样的诫命有什么意义呢？干嘛要规定这一件事，对不对？反正到那一天就都不会这样啦。所以借着这个会让我们思考一个我们一直在表达的一件事，就是神真的在世上他教导我们想要我们学习的事是跟永恒有关系的，可是这些事是一些内在的事情啊。也就是说，虽然到了天堂，也许我们自然的就不再会有像这样邪情私欲，特别在肉体上男女关系性这些事情上面，可是神安排了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有这些，似乎是一个沉重的担子，但那个其实是神在锻炼我们的方式啊。这就像我们干嘛去健身房要拿起一个很重的东西上来举啊，弄得满头大汗啊，很辛苦啊，干嘛？可是那就是在让我们操练的身体，甚至操练的到后来我们行走过生活都能够更自由自在更健壮啊。有一点像这样，神让我们在今生的这些要求，包括了第七条诫命，都是要让我们学习一些内在的事情。我们曾经在世上真实的学过克制我们的情欲，致使我们的肉体啊，那个在我们身上塑造出来的生命的特质，就是能够进到永恒去的特质啊。那保罗有的时候用一个方式来讲，他称在永恒里面那些特质叫做圣灵的果子啊，也就是神的特质。所以你怎么样能够又有喜乐，又有爱，又有平安，又有节制，又有温柔， 你想一想，那九个果子，你就把它套用在比方啊性爱上面，你就会知道，如果一个人在性爱当中又都继续在这个九个果子的道路上走的话，那定规不会有那种放纵情欲或者是婚外情，有那些东西就不会有了，会是更在神眼中是更高尚是美好的啊。而那些东西就是神借着在地上有性爱想要我们学习的东西。它有两面，一个是借着性爱让我们学会学习，有习惯于知道说我们跟神也可以有像这样甜美的爱，那种好像要跟他结合在一起的那种爱。可是另外一方面当这个性爱在我们今生有时候带给我们麻烦的时候，也就是在不应该有的时候我们却想要有，而如果我们不要违背神，就要克制自己的这样辛苦的这样生活方式，不，那个是另外一面的学习，借着那些神在使我们生命里面有另外一些东西会被锻炼得更坚韧坚固更美好，是天国永恒的样式。我这样讲能够了解吗？所以我们想到性爱应该跟我们想到其他的爱，我讲的是包括对朋友的爱啦，对父母的爱，对儿女的爱，对甚至对仇敌的爱都一样，性爱也是这样，那是一种意志的选择，也可以说那是一种价值观，就是你选择什么是更优先的，那是一种价值观，什么在你看为宝贵，是那种在性爱里面的激情你看为宝贵，还是在里面所包含的一种爱，一种温柔，一种体贴，一种恩慈，一种替别人着想的那种东西，你到底你宝贵什么？那就是价值观的意思，对吗？那是你的选择，是你的意志的选择。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说是伦理的问题，就像人家讲伦理最要紧的意义之一就是那是一种价值观，甚至是一种美感啊。怎么样看为美，我们什么东西在我们身上看为宝贵啊？所以如果我们是这样看这一件事，那么我就建议，前几天我才因为大专团契的聚会有一个主题跟大家分享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里常常教导弟兄姊妹这样了，就是我会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有需要的时候回答别人的问题，或者是自己主动的表达的时候，不要说基督徒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不要这样说哦。有的人很难听进我们这样教导，如果我这样说他们立刻会回嘴说，可是那是神的命令啊，可是我还是觉得福音带给我们的应该是神的儿女不会这样跟人家讲，也不需要这样跟人家讲，甚至可以说不应该跟人家讲说基督徒不可以婚前有性行为啊。我的意思不是说可以啊，而是说你应该这样跟人家说的，你可以这样跟人家说的，就是我不想要婚前性行为，因为那是你经过考虑，你知道你所宝贵的是什么，不是一下子的性爱的激情，你宝贵的是更美好的是包括尊重，对对方的尊重，还有对自己的尊重。还有你了解欲望感觉这些事，只有在有节制收得住的里面，你才更能够充分的享受， 那种放纵出去的感情总是没有办法成为满足的快乐的，一直都不是的。那我们经过这些思考，以至于我们下了决心，我要怎么样做，给自己一个约定，不是由神给我们制约，而是我们给自己一个制约。你可以告诉人家说，我不愿意有婚前性行为，我觉得那样对我才是最大的祝福，对对方也是最大的祝福。你知道这两种说法是完全不一样，而福音是要让我们可以像后面那种说法，不是吗？希伯来书讲完伟大的救赎以后，最后的话，愿赐平安的神使你们怎么样，后面说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里面行他所喜悦的事啊。所以再不是我们从神拿到一个规条一个命令，然后我们一转身说我需要照着那样做，因为校规是这样，因为法律是这样，再不是这样的生活，而是我们从里面，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所以保罗有两次还三次在他的书信里面讲了这样的话，可惜我们中文几乎都没有这样翻。保罗说，说到那个救恩带给我们，他说我们就会喜爱那美好的事啊，也就是我们应该来表达说，我喜欢不要有婚前性行为，而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的快乐。不是的，不是的，是我不认为那是我的快乐，我以没有婚前性行为为快乐，我喜欢那样，我选择那样，这样懂我意思吗？事实上我觉得那才是神教导他的百姓。我们说十诫就是一个教导，所有律法都是一个教导，犹太人的陀拉教导我们什么呢？就教导我们这些事，让我们学会以神为乐等等啊，而不是只是给我们一个宗教上的通关密语，一个规条等等，并不是的。这条诫命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其实我们应该更正面的积极的想到另外一面，就是神不要我们犯奸淫，是想要我们清心。因为在圣经里面一向把这两件事情对立来讲的啊，把犯淫乱跟圣洁对立来讲，而圣经说清心的人必得见神，非圣洁人就不能见主啊。神把这件事情引到一个更伟大更重要的方向，就是重点不是你有没有守这个规条，或者重点你有没有因为犯奸淫而伤害一个家庭，伤害旁边的人，或者像这些，而是更要紧的是神想要我们看见他，想要我们过一种看见神的生活，有一个清心啊。可是你知道性爱并不跟不清心划等号的，并不是说你要清心就不应该有性爱，就是有些基督徒也会有这种想法啊，即使他们有的时候不愿意说出来，他们心里却有这种想法，而表现在他们实际上的生活或者婚姻生活里面。可是不是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在讲到夫妻之间的时候，他一样提到性生活的啊，夫妻的亲密的关系，他并没有把它说成本身是污秽的，并没有啊。所以重点不是有没有这个，而是重点是你有没有失去清心。换句话说，你可以跟在夫妻在最亲密的 关系里面一样可以在清心里面做这一件事，哎，你能了解吗？你说我心里有一个欲望的时候，怎么可以跟清心在一起啊？难道你不知道吗？你可以心里很自然的有一些欲望，但是同时有另外一个渴望仍然在你的生命里面居首位的，就是对神的渴慕，那是可以的，我相信啊。难道你看到美食当前，哦，你现在很喜欢吃的东西，你一吃就失去对神的渴慕吗？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你可以不需要这样，除非你放纵在其中，或者是成为你哦，好像最要紧的事，整天在那里追寻的，如果没有什么，我就好像活不下去那样的那种情况，那么我想那些喜爱、那些嗜好都有可能使你失去对神的渴慕，使你不清醒啊。所以这个很难用外在的行为来衡量啊，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像我们早期都是接受这样的教导，就是不要看电视，看电视你就不清心，这其实不见得哈，多的是不看电视的人一点都不清心的啊，对吧？啊，那我不是说哦，看电视都不会使你有不清心的问题，那不不，它蛮有危险的。你应该知道蛮有危险的，你要小心，但是至少并不是说只要看电视就一定不清醒啊，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你可以应用在很多事情上面都这样啊。难道你以为一个人拿着圣经在读就会清醒吗？啊，不见得，呵呵，那样会比别做别的事更容易一点让你清醒，但是那个病没有办法跟清醒划等号，多的是有一些读圣经的阅读，这句话就是对我丈夫说的。他整天想的是这些东西，他读圣经会让他清醒吗？我非常怀疑。嗯，读一读就转身就教训孩子，圣经这样说你都没有做，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吧？哈，我刚刚是有点讲的极端一点，提到一些例子哈。所以我们自己要留意，那让我这样说，哎，男人常常比较不容易渴慕神啊，男人常常比较不容易看见神，不容易清心，因为男人的心比较容易停留在很多事上，而且还是很重要的事上。女人当然也会注意别的事，但是你知道吗？女人注意的事比较容易让她自己都觉得说好像注意那些事有一点不好意思，所以他们其实反而比较容易在注意别的事的时候，比方注意孩子啊，注意要漂亮一点啊，注意什么的时候，却同时没有失去对神的渴慕，这是可能的。可是男人反而比较不容易，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注意的事情是很能够被 justified， 很容易被视为是重要的事情，是理所当然要去注意的。比方在社会上打拼，我这样你们才能过好生活啊，就是像这样。所以当他的心放在那些事上的时候，他会让自己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啊。我这样讲没有乱说啦，因为主耶稣的门徒你看就知道了，主很清楚的标出来，他那十二个门徒整天跟他在一起，碰到真正选择的时候他们都选错了，却一个平常他们完全不注意一个女孩玛利亚选对了，对吗？所以当主跟他们说玛利亚选择上好的福分，我觉得不只是马大不服，那些门徒也不见得服，下一次根本就针对他们，他们在那边觉得玛利亚打破香玉瓶把香膏抹在耶稣身上的事根本就浪费的时候，却被主耶稣责备，我也不觉得他们当时服气。他们没有一个人 体会到主当时的心情，只有玛利亚，你知道吧？从旧约开始就是这样，以扫，以扫是很重要的一个我刚刚讲的事情的代表，他是一个男人，而且还特别有男子汉气概的男人。如果跟他的弟弟相比的话，他弟弟也娘，你知道吧？整天待在家里面，所以还会跟妈妈一起学会煮红豆汤。以扫的生活，打猎跟户外生活占据了他的心跟许多时间，也让他有成就感，就像今天一般的男人在外面闯荡一样。当他有饥渴的时候，他想到的就只是食物，其他的事都不重要。他显然没有一个渴慕寻求神的心，所以才会轻易的把长子名分卖掉，失去父亲的祝福。我有时候会这样讲，会这样去想他。以扫并不是完全没有渴慕神的心，而是不够有。因为他如果完全没有，那么雅各不太需要骗，很快就拿到。雅各可是花了一番功夫才骗到的，表示以扫并不是完全没有要的心啊。我也常常说，如果今天雅各跟以扫是我们班上的同学，我们应该会喜欢以扫，不会喜欢雅各。一个阴阴暗暗、安安静静、不知道他里面有什么鬼点子的人、心机的人，我们不一定会喜欢他。而以扫，我们可能会比较喜欢他，比较豪迈一点，而且还可以吃到他打的野味。所以后来我称以扫是不可慕神的好人。圣经提到他比我严厉多了，圣经说他是贪恋世俗的，是淫乱的，你知道不知道？女人比较容易看见神，我想刚刚我们已经提到门徒跟玛利亚的对比，在旧约时代也是，当主在以色列中间选了一个家庭，要让他们生的孩子要成为下一代的事实，成为神的器皿，主两次向三孙的母亲显现，他的父亲都不在，你知道吧？他忙别的事情，所以神不是向他显现的，是向他的妻子显现。虽然圣经没有提到三孙的妈妈的名字，却提到三孙的爸爸的名字，叫马诺亚啊。今天仍然是这样，很多父亲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所以不一定那么容易看见主啊。所以你看一件事也知道，很多弟兄家里遇见事情的时候都是叫太太去祷告的。但是男人并不是没有机会，也不是男人都会变成那样，因为像三孙的父亲马诺亚，他虽然错过主的显现，可是他在意，所以他就去祷告。他的生命里面不够把这件事情放在最优先的地方，所以他错过了。但他并不是完全不明白，他一想，这也是男人的特点，现在男人的特点成为他的祝福了。他会理性的去想，他知道这是重要的，所以他做出选择来，他去祷告，他跟神说请再显现一次。可他虽然这样祷告，他还是不够过亲近神的生活，因为神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还是不在，记得吧？但是这一次神等他，神让马诺亚过来，所以主给他再一次的机会。我们刚刚提到门徒不如玛利亚，可是后来门徒在主钉十字架复活之后，他们逐渐改变了，那是神的教导，你知道吧？神就是这样一直在教导，他们开始 学会了，虽然比玛利亚慢一点，玛利亚不太需要学这个功，好像她就是听耶稣讲到遇见耶稣了，自然就会这一件事。可是那些门徒常常需要刻意的学功课啊，我们也许也是，弟兄姊妹，你是有希望的啊，你可以学习的啊，即使辛苦一点，好好的学习啊。那些门徒后来他们愿意花时间等候，这个可对那些满怀雄心大志的那些男人们不容易的事啊，坐在那边没有什么作为，在那等候，而且主并没有明确的讲等到什么时候，并没有，但他们照着主的吩咐这样做。当五旬节来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站起来就说了一句最典型关键的话，他说，看见主藏在我的眼前，对吗？他引用诗篇的话说，我因为得见他的面就有满足的喜乐。他看见神，而且知道那是重要的。他在提到五旬节之后圣灵浇灌下来的经历的时候，旧约圣经有那么多的话，也关于圣灵的工作有哪些表现，有那么多的项目，但是彼得最优先拿出来引用的经文就是这个，就是我看见主。他抓住那个要点，所以他虽然比玛利亚慢一点，可是是有希望的，我们也都有希望啊。稍微往前推一点，新约时代快开始之前，主耶稣肉身的父亲母亲，神拣选要让基督生在那的那个家庭，那个约瑟是一个义人，当他听见未婚妻，他的未婚妻未婚怀孕，他并不明白这一件事，因为那个从来没有过的事，旧约也从来没有这种例子。可是他没有让愤怒、苦毒、嫉妒充满他的心，反而带着谦卑的态度。后来天使给他讲，他就明白了。他虽然不是立刻就知道，可是也很快就知道，所以那一天他也遇见了主啊。马太特别记载这一件事，在讲耶稣的诞生的故事里面，马太跟路加都各自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讲。路加多一点讲到玛利亚那一面，马太福音却多一点讲到约瑟那一面，而且在那里从神得到启示的常常都是约瑟，不是玛利亚。很好，如果有一个家庭，神常常能够对那个男人说话，而不是每一次都要女人去祷告对女人说话的话，我觉得那个家会更健全更好，对不对？我知道很多女生也非常希望他们的丈夫是像这样的。而约瑟跟玛利亚的家，这个神安排要让他的儿子生长在那里的家庭，在这一方面是特别健全的，你知道吧？这两夫妻，一男一女，都是亲近神的人。所以让我们常常像但以理一样，旧约有一个人，他是男生，可是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渴慕神的人。我们不是只从他能够解梦啊，能够有预言啊来看他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不，有另外一些经文，另外一些蛛丝马迹可以给我们看得更清楚。最近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提到说，我看见那亘古常在者，那里提到我看见人子在荣耀里面驾着天云等等，那些话那是被新约引用的话啊。这是另外一个中文圣经很可惜没有完全翻出来的话，在那里但以书第七章，我忘了是前面第几节提到看见那个亘古常在者，我上它加到第七节第八节的附近吧。 在上海，对，第九节，他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你知道这个原来，但以理记载这个时候是这样写的：“说我观看，一直的看，一直看到见到有宝座设立。”他的语气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嗯，所以他是一直看看看，一直看到看到神，那是一种渴慕，对不对？事实上后来天使就是这样跟他说的。为什么他把神给他那些预言，伟大的预言，他说从你头一天专心寻求明白将来的事，所以他有心，他有他的寻求，而那个寻求的核心就是这个啊。我今年选择用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新美国标准本圣经来做每一天的灵修的圣经的版本，我有一点，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好好的用过那一本圣经，我这一次用，有一点觉得它的有一些翻译我不是最喜欢，可是它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它不是只有在这一节这样翻译，我今天本来想去查希伯来文圣经，一下子忘了，可是至少在 NASB 里面。这一章圣经至少有三次还四次他都这样翻，就是但以理说我看，一直的看，直到看见什么什么什么，也就是他带着一个渴慕，就像保罗的渴慕一样，说使我认识基督，使我认识基督，这样让我们都是这样，这样的人有福了，因为清心的人必得见神。
我们来唱《亲眼见你》。